找人录，因为他只占两三张篇幅，可是还是值得一读哈、啊。雅各占很多篇幅，约瑟占很多篇幅啊，你可以读到以诺的故事、亚伯的故事，甚至马土沙拉。马土沙拉其实没有读得好读，几句话就把它带过去了啊。所以这个我把它叫做在读圣经人物的时候，把它叫做小人物，不是它比较不伟大，而是说就是圣经出现的篇幅就那么一点点的哈、啊。那通常我们读人物应该先从小人物读起，不要一起都是要读那种伟大的人物。如果你读大卫，哇，你可累了，包含的经文太多，包含的项目太多。那保罗也是一样，摩西、亚伯拉罕，这些都是大人物，对不对？另外有一些我叫他中人物，那以利亚、以利沙，他也占不少篇幅，但是没有像亚伯拉罕他们那么大了。那有一些就比较是小人物，新约就很多小人物，你可以读他。新约的大人物大概就除了主耶稣以外，大概就是彼得啦、保罗啦，少数几个人。可是像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提到这个作者路加，就算一个小人物。对不起，你以前弄清楚，我现在讲小人物指的是他需要去读的经文不多啊。啊，出现路加的经文根本没有几处，像路加这个名字出现在保罗书信里面。就那么几处而已，两三处而已啦。但是因为我们自古以来教会的传统的说法，就知道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所以我们就特别注意使徒行传里面，包括你们我们这种代名词，就晓得什么时候路加出现在团队里面，什么时候他不在那个团队里面啊。那所以借着这个，我们就把路加的大概的行程规划出来，我们就知道说他很有可能是在保罗在看见马其顿人的意象，就是在特罗亚的时候，在爱琴海的北边的时候，路加开始加入团队。那这个之前路加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在那里才信主，或者是早期保罗带领信主的，或者是保罗遇见他，或者早期保罗就在大树的朋友，或者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圣经都完全没有交代。那无论怎么样，当他出现在那个团队里面的时候，显然他就已经是团队里面的重要分子，而且跟保罗有亲密的关系。后来他跟保罗一直亲密，一直到保罗殉道啊。那可是这个之间，如果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说很有可能他有几年被保罗留在腓立比，因为当他们离开腓立比的时候，我们就变他们了，所以他就脱离团队，显然他被留在马其顿那里服侍。那一直到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大概过了五六年以上啊，也至少包括了哥林多教会保罗牧养一年半，以弗所教会三年，加起来就四年半了嘛。前前后后这些加起来五六年以上啊。保罗回去的时候，再经过马其顿，又开始我们起来了。好、啊，所以路加就再一次的归入团队，就一直到使徒行传结束，所以他就跟着保罗回到耶路撒冷，被抓起来，在该撒利亚囚禁两年，后来又到罗马去两年，路加都随在身边。这是至少我们知道的情况。而我们继续读保罗书信，就发现不但保罗写监狱书信的时候，他写哥罗西书，他囚在罗马的时候，路加在旁边，那这个跟使徒行传相符合嘛。甚至到最末了，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那个是已经又经过大概四五年，也许主后64、65年，保罗预备要殉道的时候，他说只有一个人在他旁边，就是路加啊。在提摩在哥罗西书里面，是不是还是腓立门书里面也是监狱书信，当他提到路加的时候，称他是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所以我们就知道路加是医生，也是保罗特别亲爱的，一直跟随保罗到底的写的这些著作，那我们知道路加差不多就是这样的。那所以你看这个人物真的是一个小人物，因为我们就这样纸上谈兵，讲一讲就把他一生讲完了，也就圣经提供我们的资料就讲完了，那这个读起来就很比较轻松愉快，不是吗？不过读路加你会发现，可能有的时候还是要经由外力的帮助，因为通常我们读圣经，除非有人你听讲道或者书上这样写，你大概不会像我讲的那样，你去注意到说这个使徒行传的我们他们原来还有这一门学问，对吧？好，可以，所以你有时候听到的是类似这种 detail 这种细节，有时候你就要放在心上，可能会对你读圣经打开一点钥匙。那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你当然会读到一个人物叫做约拿，是最基本的约拿书里面的人物。那我们上一次 也已经这个在读到整个约拿书的时候已经提到约拿这个人物啊，从他出现在圣经里面约拿书整个的这个故事，我们对他有一些认识，他的性情他的经历有一些认识。那另外我们提到说约拿书里面有一个 keyword， 一个钥匙叫做大，其实这个大虽然好像是一个我们通常读词不会读大这个字啦，就像我们读词你说圣经字要去读字了，我现在来读的你就这样，你不要读这种字了。那通常我们大虽然没有这样的那么离谱，可是通常我也不会去读大。可是像约拿书我就发现大是很值得一读的，它出现太多了，而且有点特别啊，什么东西就大啊，大风我们能了解，一般这个讲法，可是他不高兴，他也大大不高兴，喜乐也大大喜乐，什么都还大大的，敬畏神，他也记得特别，他讲他说大大的喜乐，就像我们在台北的锡安堂，他们常常有类似这种术语，渴慕就渴慕就好了，很渴慕，他们喜欢说厉害的渴慕，好，那这个有的时候有一些教会。类似这样应用，比如说我要找这个弟兄给他一个厉害的交通如果江牧师要找你厉害的交通你就糟糕，你还最好先禁食三天再去找他交通所以这个当你用到有时候类似这种词的时候，因为你多少可以去揣摩出这个人或者这一件事的某一些味道啊。所以读圣经有时候你需要注意这些细节，好，而且有时候传道的人或者书上这些榜样，那就帮助我们读圣经有类似这种习惯，这了解我的意思吗？啊，这些都是不要忽视的，虽然看起来比较不是最大体的，而是比较细微末节，可是有时有一些细微末节就会引出很宝贵的亮光跟教训来。好，那所以约拿这个人物我们大概从约拿书就可以得到很多资料，但是我们读一个人物如果他主要是出现在比方约拿书啊，那就很明显他主要就出现在约拿书嘛，可是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说除了约拿书有没有提到这个人物，那我们一起都读，在读背景就提到说在列王记下14章这个耶路撒冷二世的时候在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有提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那所以这个其实只大致上提供我们一点点背景的资料，那可是我们也要问说还有没有别的经文提到约拿，那在约拿这个例子上面就很重要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在新约时代被主耶稣好几次提到的一个人物，至少第一主耶稣没有认为约拿书的故事是一个捏造的一个只是寓意的表达的一个故事，这是很多不信派的神学家喜欢这样说的，一些自由派的圣经学者喜欢说约拿书只是要表达一些属灵的真理编的故事，什么一个大鱼吞有的人甚至用轻看的语气讲到圣经，说圣经是写一些什么大鱼啊什么这个故事的一本书那可是其实至少我们的主他亲自肯定约拿书在正典上的地位，对不对？他称约拿其实那是先知约拿，好，那而且他很清楚的讲约拿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是要预表他要在经过三天死了，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所讲的三天三夜当然有的时候只是表示三天啦，因为你如果算主耶稣的从死里复活，他在死到复活之间并没有三天三夜，他只有三天两夜而已啊，所以这个是一种说法，就好像我们说我度过18个寒暑并不一定表示我真的有18个冬天跟18个夏天，有可能我只有18个冬天17个夏天而已，可是我们寒暑整合起来就把它当作是一年的代表说法，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所以有的时候那里也有可能是叫三天三夜是这个意思啊，无论怎么样主耶稣用约拿的地理三天三夜来预表这个，另外他也用约拿去传道给尼尼微人使尼尼微人悔改这件事来讲到他自己，他说约拿怎么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 人子也为这个世代成为神迹。然后他说，尼尼微人，那个外邦人，活在罪恶中的外邦人，听见约拿所传的道就悔改了，可是他责备他的百姓说，他们听见比约拿更大的这一位却没有悔改。他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就是他自己啊。那所以他用约拿，不止他在地里，在渔父里三天三夜来预表他自己，他基本上用约拿自己，他本身就来预表他自己。那至于约拿怎么样为尼尼微人成为神迹呢？可能一方面他整个的不顺服，后来要顺服神的管教啊，所有这些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也有的人更进一步讲，这个是可以做参考的而已，圣经没有明确讲的这一种说法，就是有人说，当约拿在渔腹里面三天以后出来，你想他会什么样子？有人说什么啊，脏脏的，对不对？臭臭的。你知道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胃酸。
所以有的人，事实上今天也有这种经验，就是被比方鲸鱼吞到肚子里面，后来又出来的经验，就那种皮肤都已经弄得白白，然后好像漂白过的那个样子。所以约拿有可能出来的时候有一点这个味道，哈。那再加上那个他是那个船只上的那些人经历这些事，有可能他们会把这些事传开。一定有一些传开，连约拿都知道，所以当他记者说，还知道被丢到海里以后，后来这些人怎么样敬畏神，怎么样敬拜神，对不对？好，那有可能这个消息比约拿更早就传到尼尼微，而当约拿出现在尼尼微城的时候，他可能不太需要传道，他们就悔改了，免得他们也被吞到鱼腹里面。所以也有可能是类似像这样，主耶稣说约拿成为尼尼微人的神迹。所以读人录包括了这些项目啊，但是我刚刚先浓浓朋友举的这些例子，那我们简单的按次序讲一点读人录要注意什么。通常读一个人录，你首先要先注意他的个人小档案，这是现在流行的说法。好，这个其实这个做法很好的时候，有一些他们这个很简单的小档案，我们就不需要很复杂去认识他。有时候啊，有一些人写某某有属灵伟人的传记啊，我觉得写的实在不够完整啊，因为啊，他写了很多事迹或者什么，可是我很想知道他几年生的，居然可以写一大本传记，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人几年出生了。那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有的人不关心这种事，管他的，他不关心年代，他很注意说，他有什么故事啊，很宝贵的故事，很动人的故事啊。有的人就是本来就不关心数字嘛。可是像我很关心数字的，我觉得一大遗憾，不知道他是几年出生的。那你说他几年出生有什么关系？对我就有关系哈。所以反正真正读历史的人本来就会关心这个，才叫读历史嘛。人家说写荣耀的光辉那个贾德纳牧师，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读历史的哈。他是一个美国历史通，但是他的 major 可是他自己也研读的非常的深入。据说他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知道说，在美国历史上面某某重要人或某某重要事件是在哪一年的今天出生，或哪一年的今天发生的，就是类似像这样。那个事情是有关系的。那如果你除了整个故事啊有一个小档案就很有帮助，对不对？那你读圣经人录的时候，最好先给他一个小档案。小档案包括什么呢？比方他的名字是什么？你说这个很简单啊？不见得，因为圣经里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有点复杂。彼得是有三个名字，一个叫约翰，一个西门，一个彼得，还有一个基法。为什么又有彼得又有基法？彼得跟基法是同一个名字，一个是希腊文是彼得，石头的意思，希腊文里面石头的意思；一个是亚兰文，就希伯来文里面的彼得的这个字的一个音译，也是石头的意思，叫基法。所以它有三个名字啦，对吧？那这三个名字都有因为希腊字跟希伯来字常常都有意思的啊，他们有他们的意思，也说他意思有帮助，特别是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有帮助的，对不对？他叫石头，跟后来神要 记得他建造教会，也要建造在他身上，这个名字有意义哈。其实彼得还有别的绰号，彼得曾经有一次被主耶稣叫做撒旦，当然那不是他的绰号，可至少他的同伴里面有一个人就有绰号，连主都会给人取绰号。约翰主给他什么绰号？约翰跟雅各，不止约翰了，他们兄弟两个，
雷子，
三个蛋的雷子，啊，所以像这些人，你读圣经人物，也要知道他的名字。你读亚伯拉罕，一定要知道他名，原来名叫什么？亚伯拉罕，意思是崇高之父，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之父。啊，撒拉也有两个名字，这个可能叫撒莱。雅各有没有两个名字？
有，
另外一个叫以色列。所以这些的小档案里面，名字跟他的名字的意义，我们也要去留意，这是读一个人物基本的东西。那有一些人物，你甚至要留意说他的父母是谁，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把这些弄清，甚至有时候你要弄清啊，祖父母是谁。像我们读路德记，把这些弄一弄就很重要。后来我们算一算，哦，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那何居然是大卫的曾曾祖母？所以这些想一想，我们就圣经人物就被更栩栩如生在我们眼前，不是吗？有时候有一些基督徒读圣经人物的时候，是把我们当做博物馆里面的一个雕像，差不多这样。可是当我们把这些发现，哦，对，他也是跟我们有一样邪恶的，因为他还有父母哈。所以像这些我们应该给他一些基本的档案。有的时候他的儿女是谁也是重要的。还有有一些人他们的配偶在圣经里面出现，那我们也应该尽量留意这个资料。懂我意思吗？他的先生或者他的太太。好，这是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对以色列人来讲，有时你还要再加一个，就是他属于哪个支派，这个也是重要的。比方加勒是哪个支派，你知道吗？他是犹大支派。扫罗王呢？
比
亚米支派。新约的扫罗呢？
比亚米
也是比亚米。这个是比亚米支派喜欢用的名字，对不对？就一个扫罗，新约一个扫罗，都是比亚米支派。我们中间有没有惯用左手的？找出路也叫左手撇子，有没有？看到没有？有可能你是变亚敏之派的。因为圣经很有趣，提到有一个士师以物，他是变亚敏之派的，说他惯用左手，所以他来杀那个摩亚王一基伦的时候很顺利，因为他没有防备他的左手，他用左手抽刀的。那所以他应用了他的左手，所以父母很喜欢纠正孩子不要用左手，可是不一定啊。那里有一个人因为惯用左手，所以未曾成就大事。所以不要觉得左手是一种缺陷。听说世界上大概有10%-20%的人是惯用左手，可是可能有更多，因为很多人被父母纠正了。那后来在四世纪后来提到便雅悯支派，说他们有600个勇士，都很会使用一些兵器说他们全部都是惯用左手的便雅悯支派。所以从圣经我们得到一个有趣的一个概念，有可能便雅悯支派特别多惯用左手的，所以你可能跟保罗一样惯用左手。我不知道保罗是不是惯用左手，说不定是那这个圣经没有写，可是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的有趣的一个资料有的时候知道他是什么姿态的，确实会有帮助。至少我们的主耶稣，你一定要弄清他什么姿态，因为那个是在整个预言里面的事情犹大姿态说有细罗要出于他的赐平安者，他称为犹大姿态的狮子。写马太福音的马太什么姿态？圣经没有讲，不过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利未。但是你读圣经，你从那些家谱你会发现，有的不是利未支派的人也名字叫利未。利未的意思是联合的意思嘛？那所以不一定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彼得什么支派？我们也不确定。从他住的他的他是伯赛大人， 从伯太大有可能在拿佛他密支派或者别的，但是是不是就表示他是那个支派，我们不确定，圣经没写。施洗约翰是什么支派的？这个就可以确定说他是立位支派，因为他父母不在立位支派，是亚伦的后代，是祭司的这个体系里面的人物。大卫呢？
犹
大支派。亚伯拉罕呢？还可以分支派，要上我的当。好，除了支派，看基本资料，你还可以知道什么呢？嗯，大概就是这样了啊。如果你想让他其他的身世、家庭有其他的资料，可以把它放进去，是他的基本档案、小档案啊。那其实你读这个人物，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读他的事迹，把他一生事迹读出来。所以碰到亚伯兰就变成一个大人物，因为他事迹实在是太长了。碰到有一些人物也就有点麻烦，因为他的事迹分散在圣经许多地方，还有一些不太提他的事迹，但是圣经点状的提到他。好，所以像读路加，我们多少可以读出事迹来，因为他怎么样跟着保罗，提摩太也是，可是有一些人就不太容易更详细的读出事迹，但你尽量的这样读。那你读的时候，有一些人因为圣经出现的篇幅多，你就可能要把他的生平分成几个不同的时期，像摩西就很明显，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嘛，前四十年、中间四十年跟后四十年啊，这最好分的。大卫至少可以分成他童年跟他进宫以后受高摩以后可以到作王之间，还有他整个作王的四十年，所以就类似像这样啊。保罗的一生你就可以用他得救以前啊，还有得救以后一直到安提亚的时候，后来是出去宣教旅程，后来到罗马去啊，类似像这样就会把他一生分一些段落，这样对他一生的事迹你就有更清楚的认识哈。那当你在读他的事迹的时候，事实上你就开始会注意到进一步你应该读出的资料，比方他的一生有没有一些情形，圣经记载是他有那种进步或者有退步的这种情形。那这个是读人物很重要的一个点，你要注意的，因为一个是做榜样，一个是做见解，而圣经的人物很多是为了这个目的写给我们的，对吗？所以你很自然要去注意这些。另外你注意他生平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义、有亮光、有教训意义的一些事迹。比方像大卫就很多这种事迹，他在面对扫罗、面对不同的人那些故事，有的时候圣经并没有为那个加上什么评论，可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想到一些宝贵的教训，这些都我们可以注意的。那你也应该注意他本人，他为人、性格、他的心智、跟神的关系，很多可以这样注意的。比方你读摩西的故事，你很容易注意到他的祷告的生活，这就是一个读他的生平可以注意的事。事实上像摩西那种篇幅占那么大的一个人物的话，光读摩西的祷告生活就是一个大题目了，不要说更完全的读这个人。有时圣经为了会给我们提供一点这一方面的资料，像我刚提到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一方面你读摩西的生命，在摩西五经里面本来就会读到，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即使你没有注意到，有一天你读到诗篇九十九篇，或者是耶利米书十五章，你都会读到，那你把摩西当作很会祷告的人的一个典范。诗篇九十九篇说，在什么样的人都有摩西。他提到三个很会祷告的人，这边九十九篇第六节说，在他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那这种在希伯来书里面这种对句，意味着虽然前面讲祭司，可是还是跟祷告是有关系的哈。那至少在耶利米书十五章第一节，神说，即使有摩西跟撒母耳 站在我面前，再且我也不赦免这个百姓。那这个意思不是说摩西不会祷告，而是说即使连像摩西那么会祷告的人，现在我也不赦免我的百姓。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圣经本身就肯定他在祷告这方面的特点。你注意他的性格，就像我们在读约拿，我们提到他大啊，性情中人，这个就是他的性格嘛。那另外，你特别注意到圣经对这个人的有什么评价，有什么说法？就像我们读约拿，我们读到新约，主耶稣论到约拿的那些话，我们就应该注意，这些都是读一个人物可以注意的。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哪些经文提到他？有时候就需要经过一些，帮助哈，像经文汇编，听过经文汇编这个字吗？你知道经文汇编什么东西？Concordance 这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它就是像这样，比方圣经里面提到说仆人，他就把凡是整本圣经提到仆人有提到仆人这个字的经节全部给你列出来，这个叫经文汇编。就是同样的字词，他给你列出所有出现这种字词的经文，让你便于这种串读，这个叫经文汇编，知道吗？经文汇编有好几种类，因为你要看它本着什么经文，本着哪一本译本来做的。像比方中文和合译本跟现代中文译本就不一样，有可能比方中文和合译本翻译作奴仆的地方，也许到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作奴隶，这个就用不同的字眼啦。然后同样Doulos 这个希腊字在中文圣经里面说翻译奴仆，说翻译仆人，有时候翻译作不同的字眼，可是原文都一个字。但是到了现在中文译本或者另外一本译本，它可能就翻法就不太一样。那你要弄经文汇编，就要看你是用哪一本圣经做底子。那尤其中文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主要通用还是和合译本，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译本。可是英文就有太多译本，那所以至少那些常用的译本被比较更多被公认的那些译本，他们都有 concordance。 所以你读 concordance， 你如果要买一本英文的 concordance， 你一定要弄清楚它是 NIV 的 concordance 或者是 authorized version 的，就是 King James 的 concordance， 或者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 concordance， 都有啊。你都找得到这种基本比较主要的译本都有，它就是本的那个经文。我举个很实际的例子好了，像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凡是希腊文的 agape 这个字，它全部翻译成 love。可是你如果去读 King James Version 就不是了，甚至在哥林多前书13章最要紧讲爱的那一章圣经，它没有用 love 这个字，它用 charity 这个字。 charity 其实在今天我们把它叫做好像做慈善工作的那种意思的，对不对？那但是显然当时翻译的人觉得说那个字比 love 更能容易表达。这个每一个时代不同，因为有一些时代 love 的意思有一点低级化了，好像只在指男女的男欢女爱的情爱，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是用来翻 agape 不合适，他们就选了一个他们觉得更文雅的字来翻。可是问题是经过一些时代的转移，到了今天可能意思不一样，所以有一些新的译本要出现也跟这个有关，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所以你看，如果你用 love King James Version 的 concordance， 然后你查 love 这个字，哦，列在最近，你就会觉得说，怎么可能？我要连更多前书都没有在里面。那很抱歉，因为它是翻译的 charity。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举这样的例子，你就了解我所说的，有以不同的译本或者版本所做的 concordance 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种 concordance 是。你知道 concordance 这个 C-O-N-C-O-R-D-A-N-C-E 啊 concordance， 所以你有时候你需要了解这个，也许在美国这个国家也是，你用到英文的这个工具书，你要了解它。我们常常用的中文的 term 在英文里面什么 term 啊？如果有时候你不知道，你可以上课当场问，或者是课后问我。那这个另外还有一种 concordance， 也是我们特别我们传道人有时候要用到的，就是以原文做底子的 concordance。 那些变成中文，管你怎么翻的啦。啊，比方 doulos 这个字是希腊文的奴仆的意思，那中文管它翻作仆人、奴仆，它全部都列在上面，因为它是用，反正是原文是这个字的，都全部给列出来了。那 agape 这个字就全部列出来了。可是中文我们的新约圣经，凡是被翻译作爱的字，并不全是 agape， 有时候是 filio 那个字，那是特别讲到朋友之爱的那个字，一般的爱的那个字。那所以在原文的 concordance agape 那一栏就不会有许多在中文翻译作爱的经文的。要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好，所以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看我们的需要来选择，看我们用哪一种版本的 concordance。像我们传道人大概好几种坎沟的，我们都需要用得着了。有时候用中文为底的，有时候会用原文为底啊，不一定。有时候你查这个人物也可以用坎沟的，但是有一些坎沟的没有把人物列在他的范围里面啊，多半都有了。好，所以这个是读人物的大致上的方式哈，也就是你会注意到读人物，当然有时候做一点笔记会有帮助。那除了约拿以外，我们因为腓立比书里面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提摩太哈，因为他署名在写信的人中间，保罗又在里面称赞他，也就是这本书里会提到的一个人物，也是新约圣经值得我们读一读的一个人物哈。那我在讲义里面，就是最后补给你们的讲义有这个范例。这几次我不是补给大家一份讲义吗？一边是分段，另外一边有耶拿书跟这个腓立比书读人物与读此的范例，有没有？啊，那里有一个读人物，有一个提摩太，他是路斯德人，路斯德在哪里知道吗？路斯德就在加拉太这个地方。你看加拉太省运的一个人物，路斯德啊。那他母亲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所以按我们一般来说，他算希腊人。但是显然他们一家都有，敬畏神，所以保罗特别给他行了割礼，带着他在旁边，他甚至入了犹太教。也许他在第一次保罗在加拉太一带传福音的时候信主的。保罗是在第二次传道经过那里，把他 pick up 当作一个助手跟着他。那因为保罗写信的时候称他是他的儿子嘛，福音上的儿子，所以一般相信他是保罗带领信主的。以后他多半的时候都陪伴在保罗身边做帮手，也学习侍奉，一直到保罗被囚在罗马的时候都还这样。他大概跟路加一样，都算是跟随保罗最长的人物之一了。但是后来，有可能使徒行传结束之后，保罗一般传说教会的传统的说法是，保罗后来被释放了一小段时间，才第二次再被囚在罗马。可能在释放的期间，保罗有回去过以弗所，所以当他后来写提摩太前书，他说我从前曾经留你在以弗所，可是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之前没有一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保罗曾经做过这种事哈，所以一般相信很可能是他被囚之后释放出来所做的，之后很可能提摩太就一直留在以弗所直到保罗去世，所以他写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提摩太有可能都在以弗所，就是继续的兼顾那里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在教会传统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后来还有另外一个使徒也在以弗所那附近服侍，就是老约翰，使徒约翰，所以他后来写信给亚细亚的教会了。以弗所教会是经历了至少三位伟大的仆人的服侍，可惜后来主耶稣还需要在启示里面责备他们说丢弃了起初的爱心。那保罗有时候会派提摩太去执行短期的任务， 特别比方帮助保罗去哥林多帮助解决教会问题，可是从哥林多书信看来好像提摩太没有达成任务。我不知道提摩太是不是一个不见得很能干的一个年轻人，至少他有点替你有点胆怯的，还是因为保罗需要说你要刚强忍耐谨守的心哈，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而是刚强忍耐谨守的灵啊。好几次保罗鼓励他说你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恩典上刚强起来哈，那他不但不太刚强，连身体当然不太强壮。保罗也只有一次给人一点土方，就是给提摩太说你要稍微用点酒啊，因为胃口不清啊。那保罗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平常他写别的书信都说愿恩惠平安从神与主耶稣归于你们，只有写提摩太书信说愿恩惠怜悯平安。想到提摩太就保罗就特别觉得很需要怜悯。也许跟在一个像保罗那么伟大的使徒旁边呢，哈，很少人有办法不软弱的。所以神都有他的能力，有时候一个领袖，哎，比较他觉得说啊，我没有像另外一个那么有恩赐，哎，有时候反而神做更多工作，也许，神在他旁边预备的反而是比别人，比另外一个传道人旁边所预备的同工是更加有恩赐的人，更加忠心，更能够对神的国度有帮助，所以神有各样的方法，总是荣耀他的名字，在人的软弱上显出完全，显出他的能力，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无论怎么样，提摩太，虽然这样，后来一般教会传统的说法，他不但后来在保罗去世以后继续成为教会的柱石，而且最后他也忠心到底为主殉道啊，并没有显出软弱来。你看保罗有一次来劝哥林多教会不要藐视他，不要使他惧怕，他是解决问题的，保罗需要这样鼓励人啊。所以另外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一个领袖像保罗那么伟大的领袖，他并不是挑一个最有恩赐的人来在他旁边，那这个也是有可能是什么做法。提多好像比较有才干一点，因为保罗派提多去解决哥林多教会好像至少解决了相当一个程度的问题了哈，所以提多似乎比较能干一点，所以后来保罗也让提多可能也自己去担负一个责任啊。最后一封书信保罗说提多往帕马台去，所以像这些就是我们把这个圣经里面有关这个人物的经文把它串起来，然后对他做一点这样简单的研读啊，这个是提摩太。那我们只剩下两个小时的课，下一次大概也许人物还再提一两个例子，然后讲一点怎么样读一些词啊。我想这个课程我们也不可能给大家做很太完整太完美的介绍，至少大家有一点根基啊，对你有帮助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请我们的主人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给恩师。
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借这个空间来分享这许多的方法。让我们借着他所分享的来帮助我们读你的话语，让我们才在查经方面实在是借用各样的方法将你自己的知识藏在我们心里，让这些方法真的成为我们的工具，丰丰富富的将的真理就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实在求你要祝福我们，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 课程，我们所主要上的每一个，接下来主要上的每一个课，我都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赐给我们足够的体力，帮助我们。谢谢主，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